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哈该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哈该书》。哈该书是在西番雅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哈该书包含着五个信息，是以讲信息的日期来划分的，因此十分的清楚，不会混淆。关于这五个信息，我们已经看过了三个。第一个是神给百姓的挑战，责备他们忘记了神的殿仍然荒凉，叫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并且给他们一道命令，叫他们上山取木材建造圣殿。第二个信息是6月24日说的，是百姓对神的命令的回应，他们都乐意遵从神的话，并且得神的保证，要与他们同在。第三个信息是7月21日说的，讲到百姓的灰心，他们因为所建造的圣殿远不如所罗门时代所建的殿那样的华美，因此就十分的灰心失望，不愿意再建造下去。但是神又接着先知鼓励他们，叫他们只管刚强做工，不用担心神对这圣殿的评价，因为神所看重的不是圣殿的外表，乃是神自己的同在，这是更重要的。神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最宝贵的。哈该书第二章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因此以色列人不用担心什么，因为神是万有的主，金银在他看来算不得什么。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请你看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神看历代的圣殿为一体，全都是他的家，这里所指后来殿的荣耀，就是指千禧年国度的圣殿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就是比所罗门圣殿的荣耀更大，当然也比他们现在所建造的圣殿的荣耀更大。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地方是指圣殿的所在地，不同的时代有他们不同的圣殿地址， 神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神永远不会再离开耶路撒冷他自己的圣殿，而这地也将成为平安的发源地，将平安带到普世的地方。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而当他再进圣殿的时候，平安必然临到地上，因为他是和平之君，他要将平安带给地上的人，这是最后必成的事，是将来必定会实现的。当然，这也包括了耶稣头一次来所带给地上的和平。主耶稣头一次来的时候，他致力于使人与神和好，一切接受他的人、信靠他的人都得到真正的平安，可以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今天我们的内心仍然可以享受真正的平安，这是主耶稣到世上来要带给我们的。然而将来还有一天，他要将平安带给全世界，而这平安正是普世所最需要的。这样看来，上面所说万国所羡慕的，就不只是金银，乃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了。金银只不过是物质的东西，在所罗巴伯当日似乎是缺乏的，但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就一无所缺了。将来主耶稣所要建立的千禧年国度是荣耀的，是不缺金银的，而且是荣耀的，有主在其中的。神透过先知哈该鼓励他的百姓，叫他们建殿不要灰心，并且让他们看见将来的殿的荣美。今天如果我们多仰望将来的福气，多瞻望前景，我们的心也将因此得到吉利，不再消沉了。接下去我们读哈该书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哈该书第二章第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是神给哈该先知的第四个信息，请你留意这里所说的日期是外邦王统治的日期，是大利物统治的时间，这是因为犹大国已经灭亡，再没有犹大王统治，这日期是主前520年的12月24日。前一个信息是在7月发的，现在的这个信息是在9月说的。接下去我们读哈该书第二章11节到13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污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在主前520年的12月24日，哈该先知到祭司那里问他两个问题，说如果以圣洁之物来出没不洁之物，能否使不洁净的成为圣洁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以不洁净之物出没圣洁之物，那么不洁之物会使圣洁之物成为不洁净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说，结果必然是如此，这是肯定的。这些问题十分重要，我们来看看它的背景。以色列人在生活中有很多方面都是摩西的律法没有详细提到的。那么以色列人该怎样行呢？民数记第27章记载了一件这样的事例，讲到希罗非哈的女儿继承遗产的事。在摩西的律法中并没有谈到没有儿子的继承条例，可是现在的希罗非哈并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当做父亲的去世之后，他的女儿们就请教摩西该怎么办。摩西于是求问神，神是站在这些女儿的一边的，神指示摩西可以让希罗非哈的女儿继承遗产，于是问题得以解决。因此百姓中凡是遇到事情是律法上没有明明指示的，他们就去求问神。申命记第17章第8节到11节说，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者是因流血，或因争金，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须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着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因此当某件事是律法中没有说明的时候，他们就要将事件呈到祭司那里去，请祭司做决定，而这些决定就成为新的律例，是将同类的事件可以跟从的。这是神的方法去解决以色列人中间的问题，所以不断有新立的原则出来。祭司要十分的熟悉旧约圣经，这样才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去下判断，将律例定得合宜。哈该书是被掳之后写的，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在异地异邦，就是巴比伦生活了70年之久，只有少数的渔民返回以色列，而他们都感到灰心。于是神兴起先知鼓励他们，哈该先知又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所以神差遣他去问祭司这两个摩西律法中所没有提到的问题。这些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热心建造圣殿的，可是由于耶路撒冷本身已经成为荒凉，而他们又遭到敌人的骚扰，因此他们感到灰心气馁，士气大减，再也提不起精神来建造圣殿了。经过神的鼓励，他们克服了困难，可是刚立好了殿的根基，又遭到同族人的批评，说新殿大大的不如从前的旧殿，失去旧殿的壮观， 这又使到以色列人失望。于是神又安慰他们，叫他们不必介意，只要刚强做工就好了。现在哈该问他们，圣洁跟不圣洁的接触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是圣的成为不圣呢，还是不圣的可以借此成为圣呢？其实答案是十分清楚的，当然是圣的必因此而沾上不洁。神在哈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向以色列人说出了他的原则，他说，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然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指出这些渔民归回本国之后，而他们的心并没有归向神，他们只是守仪式献上祭物而已，他们期望神借此会祝福他们，但是神不是这样。宗教是不能救人，不能够改变人的，我们不能因为洗过圣水便成为圣，仪式是死的，不能够叫人得着生命的。一颗邪恶的心怎样也不会有善行的表现，苦的泉源不会有甜水流出来，这是很明显的事实。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道德以及在灵界也是一样。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正是我们内心的写照。主耶稣在他的教训中也多次提到这真理，说明只有好树才会结好果子。人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而不是外表的行为。箴言第二十章第九节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也说，知道你们得俗，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神透过哈该先知对百姓说出他们不蒙福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以清洁的手和心来亲近神。接下去我们读哈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他们污秽的心使他们在神的侍奉上也成为污秽，这是为什么没有得救的人是无法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得到神的悦纳。接着我们读哈该书第二章第十五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神说，只要他们归向他，神就会赐福他们。接下去我们读哈该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九节的经文，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 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如果恢复正常，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的福气。当然，建造圣殿是好的，但是单是这行为并不足够，而他们有行为，内心却是依然不圣洁，那也不行。好，接下去我们读哈该书第2章第20节。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这月24日跟先前的信息是属同一天，也是12月24日，那就是说哈该先知在同一天里面说了两篇的信息。接下去我们读哈该书第2章第21节的经文，请你看哈该书第2章21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这里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这个信息是给地方省长的。神有应许告诉这一位属于大卫后裔的人。好，接着我们读哈该书第2章第22节的经文。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经文说，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这是指大灾难时期的情形，正如神在前面的哈该书第2章6节跟第7节所说的，神要除灭列邦的势力，倾覆战车和在其上的。末了我们读哈该书第2章第23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很明显的是指末后的日子。我必以你为印，这印就是王者的记号，表示尊荣。人会在他的文件和信件上面签名，表示这一封信是由他发出去的。这里说因我拣选了你，我们已经说过，所罗巴伯是属于大卫后裔的。神的应许不但是弥赛亚来自大卫的后裔，他也是来自所罗巴伯的后裔。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记载关于主耶稣的家谱，包括约瑟和玛利亚两方面的家谱，就会发现所罗巴伯和大卫是同时出现在两个族谱之内的。神向所罗巴伯做出应许，这个预言后来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统治全地的大君王，而他的先祖中是有所罗巴伯的名字的。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好，今天我就把哈该书讲完了，告了一个段落。下一次我要讲撒迦利亚书，请你按时继续的收听。 下面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谢谢主耶稣，您赐福这一个节目，就是认识圣经的节目。我们从圣经里面更认识你，认识你宝贵的话语，认识你的应许，认识你将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要建立自己的国度在地上，你要把平安带给万国万民。主啊，我们满有盼望，求主帮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在读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